夹着脖子，叫人给掐住了。你说这位有多损吧，把房祖安拎起来像拎包似的啪给扔出去了。老方心说这人比我他妈还损，这谁这是，正好扔到方天化眼前。大堂主你看，呵小子你这什么毛病，冷不丁蹦出来了。方祖安气得一扑了脑袋，废话，我吃错药了，我是叫人扔出来的。正在这时，树林里头走出几个人来，扔方叔安这位走到最前边，一说话还大哑脖子。
方老爷还记着我吗？
方叔安在地下站起来，揉揉眼睛一看，哎呀，我闹谁呢？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。在上淮山老剑客的身后，有铁观音、彭之花、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，在他们身后还有老剑客陆天林、那位侠女陆小英。一共老少五个人，房叔安呢就像吃了一副顺气丸呐，哎，觉着这回有了把握了。他来到上淮山近前，把老头千金给抓住了。
我说你有这么缺德的，故友相见你不说唠几句，你怎么掐脖子把我摔出来了？
我说姓方的，我认为你这个能耐有长进，没想到咱爷们儿怎么还这么没出息，叫人撵得躲在树后头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吭。人家骂得那么难听，连老朽都挂不住。我看你这脸上不红不白。
哎呀，这就是功夫，仁者自安呐、啊，你明白吗？我是练气士
啊！呸！你别不害臊了你。方叔安忙里偷闲，这阵还没忘了开玩笑呢。但是老方说过几句笑话之后，突然正言厉色地说：“
我说各位，咱们有话一会儿再唠。可了不得了，飞天魔女龙云凤刚死在镇里啊，这座大阵可真要命啊！你们最好保住我，快先逃走，不然的话，一会儿夏随良就来了。”
这几位还真听话。出来会斗方天化，方天化一看都认得，在三仙观见过面，知道惹不起，赶紧收兵撤退。他走了，这算他聪明捡了个便宜。可这些人也没敢打阵，保着方叔安从镇里头出来回归马家店。一边走方叔安一边问呢：“
我老爷子，你们这是从哪来？”“
从三仙岛啊，接着你们的请帖了，能不来吗？”“
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啊。您知道镇里的情况吗？”“
刚来上哪知道。”“
哎呀我的妈，可要了命了。告诉你们，我干老徐良四路分兵攻打四象金灯阵，结果闹了个大败而回呀，受伤的受伤，死的死。万年古佛啊，知道不？”“
知道啊。”“
死了
啊。”“大和尚命丧阵中。”“
哎呀，叫炮啊都给崩碎了都。”“王元知道不？”“
知道。”“
死了。”“神仙娘躲一六烟也崩没了。”“茅山二圣知道不？”“老剑客鸿飞哈坤死了。”
大伙一听眼泪掉下来，
刚分手才几天，还想见着面好好唠一唠，
没想到死在四象金灯阵，看来这碗饭不好吃。你看平常说笑话，说这是玩命的行当，一点都不假，真等于脑瓜在裤腰带上别着，随时随地就可以掉。他们回到马家店了， 等到了店房门前一看，好嘛，纸帆高挑啊，出来进去的人腰里头系着白孝带，有的没系孝带，胸前带着白花，这哪是店房和公馆呢，成了灵堂了。院里搭了大棚，棚里面放着桌子，桌子之上摆着一溜一溜的牌位，凡是死者，万年古佛、王元、龙飞、哈坤、金睛、好斗、梅良祖、神行无影、古云飞、马天池、马天书等等等等，是死者全有名字，一溜挨着一溜的，查一查30多个呀，谁瞅着不难过呀。王叔安腿一软，跪在桌子前面，
各位各位老前辈，
他这一哭啊，把全店的人全给感动的哭了，本来人们都哭的没眼泪了。蒋四爷从旁边过来说，安呐，别哭了，大伙儿够伤心的了，有的把嗓子都哭哑了，请点到为止，起来吧。
云云，我四爷爷想起各位老前辈朝夕相处，一旦分开，我心里头如同刀剜的相思，你让我哭一哭，痛快痛快吧。哎呀哎呀，
白云瑞从后边来说，安呐，拉倒吧，哭两声就得了。
老叔，我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我哭一哭痛快，你谁也别管我。
他哭起来没完了，后来把徐良气急了，在他后脑勺上啪削了一把，晃张娃把绿瞧瞧，你好上吧，哭就能把大伙哭活吗？哎，这一巴掌打挺好使唤，张栓的眼泪滋溜回去了。
看什么，干老说的对，哭能哭活吗？这有什么用？况且说大丈夫泪不轻弹，我这太不对了。我干老您甭生气，往后我不哭了。
大伙儿抿着嘴，有的都乐了，心说这位什么毛病啊，这是敬酒不吃，净吃罚酒啊。王叔安把眼泪擦了擦，扭回头把山药蛋几个人请过来。
哎，我干老各位，我光顾哭了，忘了给介绍了，您看谁来了。
哎呦，大伙一看来了援兵了，全都围拢过去，彼此见过。这白云瑞啊，瞅谁都欢迎，他一看陆小英在后面呢，白云瑞这心唰就一翻个，想起三仙岛的一出出一幕幕，云瑞这心里头就憋了个嘎子，听说这个倒霉的女人怎么又来了？莫非她还想接着茬破裤子缠腿不成？
又一想，那是过去的事儿，也可能她改变主意了，原来者为客，帮我们的忙来的，我可别慢待。他不便出头呢，让蒋平和徐良出头，大家张罗着把中队高人让到后边，分宾主落座，彼此诉说离别的情况。
上怀山指着徐良的鼻子说，范将军，我这人可讨人嫌，有什么说什么呢？
啊，老生家有话请讲。
我看你事先没料好，要料好了焉能这么惨呢。哎，上怀山长叹了一声，惹千虑必有一失啊，这也难怪。要说怪，就是我们事先没做好准备。拿你刚才介绍的，好不容易冲进四象金灯阵，登上五行昆仑决命台，胜利就在眼前了，结果出事儿，这不是事先没有估计到吗？
再者说了，白云剑和夏侯仁在椅子上捆着，他使的不是绳子，使的是一种特殊的铁链，宝刀宝剑都剁不动，这铁链你要不把它砍折了，怎么能把人救出来？现在就得想办法，什么样的宝刀宝刃能把这铁链给剁折，然后才能打阵。另外它里边弓箭那么多，我这一打听，大部分的人都吃过这亏，我们也是肉人呐，不管是什么剑客也怕那弓箭，那怎么应当防备防备呢？咱事先也得做好准备，吸收这些教训，而后再破阵也不为迟晚呐。长发道雪珠莲在旁边坐着，老剑客闻听，突然想起件事来，无量天尊。上老剑客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、啊，我想起件事来。哦，大伙儿都带着询问的眼光盯着雪珠莲。那位说什么事儿？这话10年了，10年前呢、啊。雪珠莲从冰山北极岛到东海小蓬莱来看三弟武圣人于和，这于和呀正忙的时候，把外边道装全款掉了，系着个大围裙。雪珠莲认为他练什么丹药，结果不是，他正在打造一对兵器。于和跟雪珠莲说：“二师兄啊，我这对兵器要打造好了，天下无敌。你看亲师兄弟无话不谈，雪珠莲就问呢，什么兵器，什么宝刀，什么宝剑，宝刀不是，刀剑不奇怪，现在我还没给起名字呢，初步拟定，这名字最好叫双龙飞索。”雪珠莲就问什么叫双龙飞索，武圣人就说：“二师兄，这还不明白吗？就是两条锁链，您住几天，我就能打造好。后来打造好了，用金锁走了16遍，这两条金锁是夺人的二目，粗细呀、啊，就像筷子那么粗，每根1丈4尺长。”武圣人于和就说：“二师兄，不信您拉了试试，凭您的能耐，你要能把这锁链拉折了，算你有功夫。”雪珠莲说：“不见得吧，这么细的链子我拉不折，那您试试吧。”哎，雪珠莲呢连拽了3次真没拉断，后来老剑客有点挂道劲，使出天花宝盖昆仑闭气功，哎，也没拉动。哎，这玩意儿真结实啊。于和就说：“我打造这东西第9次这才成功，不但说人拉不断，宝刀宝剑也伤不了他，不信您找宝家伙来剁剁看看。”后来果然试验过多次也没砍动。于和就吹：“我为什么打造两条铁链呢？这是我的兵器，不用的时候缠在腰里头，用的时候抖了开，头前挂什么头都行，挂飞抓，挂槊，哎，挂什么都可以，使用相当方便。”可说完这话呀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10年了。雪珠莲把这个事儿都忘得死死的。方才听山药蛋这么一提醒，哎呀，雪珠莲猛醒，说：“捆白云剑和夏侯仁的链子，能不能是双龙飞索呀？不然的话，为什么宝刀宝剑伤不动？”但是同时他又想到了，他跟武圣于和在谈话的时候问过，说什么东西也伤不了他吗？于和乐了，
要伤也有，除了我自己，咱老师给我留个纪念，你知道吗？叫碧血鸳鸯剑，非碧血鸳鸯剑能把它破了，别的什么也破不了。鱼肠剑快不快？那不是对症下药，也白扯。什么龟灵七宝啊，白鹤剑的刘彩虹啊，你就什么价位好，你也碰不动它。除了我自己，那口碧血鸳鸯剑。这回雪珠莲把这话也想起来了，是啊。当时长发道人把十年前的经过跟众人一讲，大伙这心呢才亮堂了。要这么说，解救夏侯人有希望了，能把碧血鸳鸯剑弄到手，就能把铁锁给斩落，那就救得了夏侯人呢。随之而来的，大伙又堵上心了。那宝剑是武圣于和的，肯定在他身上佩戴着。谁有办法把宝剑得到手啊？你还能跟他商量，你把宝剑借给我，我去救夏侯人，那不是笑话吗？看来这个事儿还是挺难解决。上淮山手捻虚髯，晃着脑袋，不看这样吧，什么事儿啊都不能看得太死了。要想这事儿难，那难起来没头，莫不如咱就大胆一试。我梁子，我出个馊不主意啊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。大伙都知道山药蛋主意多，全问您说嘛，有什么好办法？我看这样，今天呢咱们不打阵，明天也不打阵，咱们后天打。这两天时间干什么呢？别闲着，大伙齐动手啊，想办法先制作藤甲。什么叫藤甲呀？就是用藤子，用猪皮编造甲胄，每人一副，破阵的时候用它护身，能避住弓弩，不然的话这肉人谁架得住射呀？无论如何，在两天之内把这藤甲制造完。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别闲着，想办法把碧血鸳鸯剑的事查清，究竟这口宝剑是在武圣人于和身上佩戴的，是放在什么地方。三天之后，咱们兵分两路，一路照样打阵，不过呢这可是假的，虚张声势，给他们制造的印象是非要破阵不可，把他们的人全吸引到大阵上去。另一部分人进东海小蓬来碧霞宫前去盗剑，把剑盗的时候，两路合而为一，在攻打这座大阵，解救夏侯人。哎呀，我想的不太成熟啊，你们看看怎么样。徐良的脑袋反应多快，高，看来上淮山老剑客果然有好主意，大家全同意了。后来把这马家店掌柜的给找来了，双钩大将马宝成，原来那是昆明镖局的总镖师，跟开封府众人处的不外，大伙有什么事也不背着他。把他找来之后，徐良就提出来，能不能麻烦您给弄几车藤条珠片，我们打算制造藤甲。马宝成就明白了，哦，是不是防备弓箭的？对，我徐三将军，这事儿您交给我了，你们腾下手来干别的，得用多少吧，您说吧，到时候我交成货给你们编造好了。 哎呀，大伙一听那太好了，一查点人数怎么也得300副，好嘞，几天用货吧，最好不超过2天，1天半我就交货。你人多好干活啊，在南省找竹子那费什么劲儿，就这藤子是费点劲儿，但是人多发出去也不难搜集。这件事就交给马宝成了，他怎么制造藤甲咱不必说。第二件事，探碧血鸳鸯剑落在什么地方，这可是个难事。那东海小鹏来碧霞宫，猫猫脑袋就一个呀，谁敢去？要没两下子行吗？这件事情上淮山老剑客是自报奋勇，那我提的我就去办。老头当天晚上就起了身，大伙的心提的嗓子眼啊，一直等到第二天掌灯的时候，上淮山回来了，等这圆球帮灯从房上轱辘下来，大伙这心才放下。房叔安跑过去把他手拉住了，
你问老人家，我这弄不清楚您这是魂灵啊还是真人。
废话，你才魂灵呢，我寻您归位来的，快点进屋跟大伙说说。上淮山一进屋先饱饱的喝了顿水，然后把嘴擦了擦，
好险好险呐、啊！舒安说的不假，我在阎王爷面前转了3圈我又回来了。
哦，怎么样，
看明白了，也该着我走时期啊。武商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都在大阵里边，没在碧霞宫，看家的就一个人，就是那个黄风剑客。听说他是武圣于和驾前8大护法之一，那么大的碧霞宫，我上哪儿查去了？我就得从他嘴里问供啊。这人真不错，
述说实情。